我们一起来为我教会的事工啊，为我们啊自己来向神向祷告。所以说，就是谢谢你，也通过一些有智慧的人，一些有美好的这样一个啊对父亲要感恩的人，他们设立了父亲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所有从父亲、从母亲来的恩典眷顾，都从你而来的。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肉身的父母亲，我们也感谢主，你是我们的天上父，愿你继续的眷顾保守我们，让我们也在地上能够思念我们的父亲母亲的恩典，让我们也是更加把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向我们家人去宣传，见证你的自己的拯救恩典，让更多人得着你这赐的永远的生命，满有恩慈怜悯的生命。主，我们也是求你来继续眷顾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为校园事工在神的恩典眷顾之中过去有十多年的事工的坚持，也带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了教会或者慕道友认识神。就求你继续眷顾保守，赐给我们合适的这样各样人手，一些义工，一些做倾向家庭的或者做广东话的帮人的义工，甚至一些大学里头有教职有身份可以帮助我们施工的都求你来感动众人的心。一起的时代，在人好像没有盼望，人很多惶恐不安的时候，你在这，你继续要得着更多的人。谢谢你，求你也加添所有服侍你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有同样心智，也靠你的力量继续去坚持做你的圣工。主，我们也知道华语青年团契牧者离开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牧者，在过渡期间，实在我们求你额外恩待眷顾保守给核心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组长海普们都靠你的力量在艰难中依靠你。求你也是赐给我们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但你知道，求你快快让合适的牧者爱这些弟兄姐妹，爱这个团契，也有这样的意向的，一起来给我们同工们来配搭来服侍在这过渡期间，也求你使我们其他的部门牧者可以很好的配搭，很好协调，很好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在这个各样的处境中，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改变，你也是愿更多的人在教会中被牧养成长，来服侍你，来继续把福音一代一代的向下向外去传讲。求你眷顾保守，主，我们也求你看顾保守很多新朋友来了教会，都愿他们真是被你的爱所摸着，被你道所吸引，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来相交，一起来见证你的奇妙作为。愿这个教会你自己所建立的不管是什么样一个变动中，继续在这可以做光做盐做灯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甚至在这个世代，都向你来尽忠，也向人来见证你，你是全地的主宰，你是人类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就大家如果有手机什么响到装置可以关到静音我们就很欢迎陈建良牧师，他说第一次来我不太记得了，那我们就欢迎他第一次来这里给我们分享神的道。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的，真的是罗传道感谢你的邀请跟弟兄姐妹邀请我来讲道我记得就是我对上一次用普通话讲道的时候应该是在德国，不是在香港，应该在是在Stella 哪里，就是在卡伊斯鲁哪里去讲道用普通话我想已经是2018年的时候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忍耐一下，因为要忍耐我的普通话可能是不太好希望神灵灵在你们的当中让你们听得清楚讲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就是我很多年前，就是我没有来恩福之前，我在一间浸信会教会服事的有一次我讲到之后有一位弟兄跟我谈，因为我在讲道里面我说到就是信徒的局数跟信徒的数量的问题我讲完之后来一位弟兄跟我讲，就是他说有一个哲学家叫黑格尔，大家有没有听过黑格尔？有他说他在他的书里面有一本书叫逻辑学 逻辑学里面呢提到那个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啊、就是其中提到就是质量互变，有没有听过？但是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啊、因为、我没有跟哪位弟兄谈太多，因为我 不清楚那个 黑格尔的理论是怎么样讲。但是呢，当时候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福信、的意思、究竟是信徒的生命他的局数、更新改变，然后吸引人到神的面前，还是、有一大批的人信主，然后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是因果的关系、啊、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信徒的局数、啊、我觉得是比、信徒的、数量、更重要、啊、我在讲道里面 有提到，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题目、啊、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对我有很多思想、究竟是怎么样才称为、福星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福星的生命、啊、有没有啊？有没有经历过神让你福星的一个生命、今天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福星的这个课题、啊、今天我希望透过就是尼希米记、啊、第八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从、以色列人有一次福星的经历看、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和亮光、啊、让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慈爱和怜悯，你的旨意向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以致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可以不断被更新改变转化，更重要是你赐下你的圣言、圣灵借着圣言光照我们陶造我们福星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愿意再一次先被降服在你的圣言里面，求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进入经文之前呢，我要、交代、一下就是尼希米记的一些背景、啊、在尼希米、的带领底下，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破落的城墙里面重新被建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的后裔重新被召归回耶路撒冷。在尼希米记第七章、你们可以看前一年的经文、啊、在七章六十六节里面提到、重新归回耶路撒冷的群众、大概有多少人呢、你们可以看一看、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就是当时候重回耶路撒冷的群众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人、当中有仆人有牲畜有财产，并且有一群就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包括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过、歌唱的、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原本那个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应该是放在以斯拉记第十章之后，因为那个内容比较明显就是以斯拉的回忆的一个部分。这个说法呢有一些道理的，因为耶路撒冷城墙的、要重建那个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要建起来就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建筑物让他们感到他们是被保护的，被上帝保护的一个群体嘛。但是在属灵上这个城墙就是象征以色列人从外邦人怎么样啊？分别出来，所以城墙有一个保护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让人知道他们在里面的人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就是尼希米记就是先重建圣城然后重建圣民的一个过程、 但是怎么样 去重建那个圣名呢？以色列人回归了，回到耶路撒冷了，怎么样去重建这一群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呢？所以呢，我们看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重建他们的开始哈。那我们呢先读就是第八章一到八节哈，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福星是来自对神圣言的渴慕哈。那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哈，我们一同读第一节开始哈。好，开始拿。哎，我们再来一次哈，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哈。那时众百姓如同一人醉直在水门前的广场，请以斯拉将耶和华吩咐律法。七月初一，以斯拉祭司将律法书带到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他在水门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在男女和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百姓都侧耳而听。以斯拉文士站在为这事特制的木台上，站在他旁边的有马他提亚、示马、亚里亚、乌里亚和希勒加，站在他右边的有马西亚，站在他左边的有比大亚、米沙里、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沙加利亚和米苏兰。以斯拉站在上面，在众百姓眼前展开这书，他又一展开，众百姓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百姓都举手应心说阿们阿们。他们低头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黎、士里比、雅米、亚古、沙比大、何底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沙利亚、约萨伯、哈兰、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哇，很多的 名字对吗？我讲的很气都没有了。好我们看决定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是和修版的圣经，在八章第一节提到就是哪个时候，第二节就是很清楚的表示就是哪个时候，就是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一日就是应该大概就是主前的445年的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哈，应该就是当时候的秋天的时分。希伯来的年历里面，七月又叫就是提斯利月，就是他们的正月，就是他们的新年哈，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哪一些经历被掳之后重回他们的耶路撒冷的家乡，他们过的是第一个新年，第一个新年哈，心情怎么样呢？当然是百感召集啊，百感召集啊。他们过的第一个新年做什么呢？他们聚集在那个水门前的广场哈，那个广场是非常大，很宽阔的哈，可以容纳很多的人。容纳什么人呢？无论是礼仪上接近的人或者是不接近的人都可以进去，男人女人甚至是孩童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广场上面的聚会。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形容他们怎么样呢？好像一个人一样，如同一人。 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很希望聆听上帝的律法，他们既觉得聚集在广场里面，并且邀请他们的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书带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宣读。从这一群百姓主动邀请以斯拉到以斯拉宣读这个律法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经文的第三节，他们在水门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有多少小时？应该有5到6个小时。他们就是来到那个广场，然后站起来有5到6个小时去听那些律法书的内容。他们能够明白的就去择耳而听。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能明白的，就是可能有一些百姓不明白，对吗？但是能明白的都很专心的，很谦卑的去在一起听以斯拉读的那个律法书的内容。明白这个字在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你可以翻一翻，就是第八章里面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第八节、九节、十二节里面都有一个明，这个明白的这个字。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很非常的强调，就是听的人是明白那个律法书的。当时候回归的百姓对律法的渴慕，专心聆听，寻求明白，就是这一个心态复兴了他们对神的再一次的投入、爱慕和敬拜。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六节，可以下有一些问题啊。麻烦 你们 帮我按哈，好，我不用这个了。好，哎，对，这里哈，第六节我们一同再读好吧。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他们低头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到经文的形容就是他们百姓听到的时候就举手应声去说阿们阿们，然后低头，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们的谦卑，俯伏在地然后敬拜耶和华，就是他们听了以斯拉的律法之后明白，然后复兴了他们对神的爱，投入敬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对神的圣言有这份的渴慕？我们是否愿意专心的虚心的去聆听，寻求对神的话的明白呢？以致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说话里面再一次经历那个生命的复兴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就是我中学的时候信主的，大概是我中四的时候我信主。信主之后我跟大我信主的弟兄回一间教会，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我对神没有特别的渴慕去认识他。结果就是我回那间教会大概大半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回那一间教会。我心里面好像就是我信了主，我知道上帝是我的上帝，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他去联系认识他，没有看圣经，没有灵修。 我的生命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我继续享受在最终、的最终之乐，追求自己喜欢的渴望的、我心里面呢很自我为中心，这个是我信主之后的状态哈。但是呢，神对我有很大的怜悯哈，他没有离开我，直到我当时候，我记得就是进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候在理工、香港理工大学读书、可能是年纪已经比较成熟一点哈。我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份渴慕，就是我很希望对神的圣言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哈。之后我就加入当时候大学的学员传道会、我相信很多弟兄 姐妹都听过哈。学员传道会里面、在他们的同工带领底下，我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查经的生活哈。我很记得、我这个 来一个星期最期待的就是每个星期可以、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叫灵修场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当时理工大学有一个在、游泳池、旁边有一个地方是叫灵修场的，就是、给很多的基督徒在里面去灵修查经的地方。我每一个星期都跟他们的同工在灵修场里面去查经、我的内心对神的说话就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渴慕、从哪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稳定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借着教会崇拜的讲道、主日学，在真理上我建立一个很、稳固的根基、对神的认识大大的增加。到时候我觉得真正体会到就是与神连结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的属灵的胃口大开，可以说哈，除了圣经以外、我看很多基督教的 书本哈、当我回想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形容那个时候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复兴的一个时间哈。所以我盼望就是神的灵点燃你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谦卑的聆听和寻求明白，以致我们复兴我们对神的爱和敬拜。除此之外，复兴来自我们对神的圣言的回应。让我们再读了就是第二个段落的经文，就是在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复兴是来自神对神的圣言的回应、好，那我再试一次、可以了，我们一同读、第九节，尼西米省长、以斯拉祭司、文士和做众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谕，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这是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尼西米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谕，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叫众百姓安静，说，安静，因今日是圣谕，不要忧愁。众百姓去吃喝，也分给别人，都大大喜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导他们的话。我们看到经文很特别的提到呢，就是百姓有一些反应很特别哈。当他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哭啊。他们哭的原因就是他们心里面感到悲哀忧愁，就是在第九节、十节、十一节都有提到，就是那个忧愁的字哈。百姓听到律法书上的话， 他们哭就是心里面悲哀忧愁。为什么他们悲哀忧愁呢？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听到律法的时候，回想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祖先没有跟从耶和华的律法，导致他们被掳，他们的光景很悲惨。可能是他们想起哪些景况啊，因为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新的东西？不是，肯定不是啊。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一定听过读过啊上帝的律法，但是在哪个时间，一个很特别的时间里面，文士以斯拉和其他的文士将这个律法对应他们的处境做出一个解释之后，这一群百姓突然明白这个律法是对应他们的处境，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第八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群众对律法的明白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同一段的经文，当你几年前看到你几年后看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不同的回应，有没有试过？有啊，这个是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时候就是啊，我们五年前十年前或者是我们信主之后读的一段经文，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听到或者是我们查经研究的之后，我们突然间发觉就是这一段经文对应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再次被神的话语触动。另外一个例子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啊，我在我的团契服事已经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哈。你知道十年啊，有很多次新人组的经历哈。你们都有新人组啊，都应该有哈。团契里面，大家都知道新人组里面每一次查的都是树牧师的一针见血的福音，对吗？我想大家已经查过很多次哈。我在团契十年的时间带过很多新人组，每一次都是查一针见血的福音，对吗？都是查同一段经文。但是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每一次准备一针的时候，我心里面对同一段经文都有不同的看见。更奇妙的是，就是每一次新人组旧的组员来服事的时候，他们的分享都是好像刚才是第一次听这个经文的查经，心里面有新的体会和领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很奇妙的。神的灵可以让神的话语更新我们，不但是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有新的领受体会可以给我们。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说话。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少看，就是我好像重复读同一段的经文，都是哪一段。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心态就是这样，圣经我读了很多篇我读了十篇啊，读了很多，但是神的话是常新的，他每一次对应我们的处境的时候都会带来不同的我们的反应。就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尼西米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以斯拉读那个律法的时候，他们有新的体会领袖。但是尼西米明白百姓不能够长时间沉溺在他们忧愁的情绪里面，因为当时候是什么的日子啊？经文里面说这一天是圣日啊，圣日啊。我们看啊，另外一段的经文，利未记啊，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读啊。你早与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然后我们一同再读第十节哈。尼西米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更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看跟今天敬拜队跟我们宣召的经文都用这个很好啊。百姓按照尼西米、以西拉和利未人的吩咐，他们去吃东西，去喝，去分享哪一份喜乐。因为经文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百姓因为明白遵行圣言而得到生命的福星，他们由哭泣忧愁的情感转为应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啊，经文的作者必注就是怎么样，因为他们明白所教导他们的话。再一次出现那个明白的字哈，人的情绪反应可以因为我们明白神的圣言而转变哈。过去哈有一个机构就是叫香港开心地哈，他们在2020年委托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在9月份进行一个网上的问卷调查哈，他们一共收到就是1827份有效的问卷哈。这个问卷就是研究当时候香港人的快乐的状况哈。他们有很多的因素的，包括就是心理因素哈，外在的环境因素，或者是抑郁的情绪做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分析哈。他们发现就是当时候香港人的开心指数持续低迷低迷到一个地步，就是平均分是大概是6.16分啊。而且整个调查里面发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越年轻的人越不开心，越年轻越不开心。我们知道什么事了哈，这个两三年里面哈，疫情。社会的变化造成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忧愁，很多的不开心，不但是我们年轻一代心里面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对吗这个是我们两三年在香港一个调查。 我想不做调查我们都知道哈，香港整体那个开心的指数是非常低但是我们作为一群神的圣民，我们有怎么样的不同呢？我觉得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神的圣言，可以让我们在神的圣言里面，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可以转化。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出路，他们就是被外在的环境影响他们的心。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神的圣言，让神的圣言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转化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再一次重新靠着我们的神得到力量和喜乐。这个是我们透过回应上帝的圣言得到福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到最后一段的经文跟你们分享，就是在17到20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福星是来自神圣言的实现。我们一同再读完这一段的经文，13节开始。去日众百姓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以斯拉文士那里，要明白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发现 律法书上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契约的节期中住在棚里，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传员宣告说，你们当出去上山，把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树的枝子出来，照着所写的大棚。于是百姓出去，除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园子里、神殿的院内、水门的广场和以法莲门的广场大棚。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都搭棚住在棚里，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他们都大大喜乐。从第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大天天朗读神的律法书。他们守节七日，第八日召了筵书会。我们看到就是百姓渴望明白神的律法的心有没有停止啊？没有停止啊。我们看到就是七日众百姓的族长他们都聚集在以斯拉的文士那里，要明白律法书上的话。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停止去明白去听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在律法书里面发现有一个节期，就是住棚节。住棚节在利未记23章33到43节里面有记载。我们知道希伯来人有七个节期，对吗？住棚节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节期。以色列人他们会在住棚节有七天住在里面，去纪念他们被神拯救离开埃及的日子。他们从律法书里面发现这个节期之后，他们就有行动了，他们就实现那个律法书上的内容。他们准备各种的枝子在不同的地方，包括自己的房顶、上帝的殿、广场等地方，去搭建那个帐篷。这个图我们看到今天犹太人还持续遵循这个律例的就是他们都遵循那个住棚节。他们在住棚节之前，他们就准备很多的枝子，然后搭棚，然后住在里面七天。经文形容就是他们重新实现住棚节，有一个必注就是怎么样，第十七节里面说，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这个必注说明什么道理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圣言的荒废是非常非常严重。从论的儿子约书亚开始已经荒废了。我们可以再看另外的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就是在列王记下23章的22节里面记载，就是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另外一段就是历代志下的35章18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皇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 不但是猪棚节、逾越节，他们都没有实现这个吩咐。不但是从士师和撒母耳开始，没有纪念自己是蒙上帝拯救的，更早的时间，约书亚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实现上帝在律法上的吩咐。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哈。但这一群回归耶路撒冷的百姓重新实现上帝的吩咐的时候，经文形容他们就大大喜乐，大大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这个需要去过猪棚节，因为以色列人的节期指向那个终极的意义目标已经由耶稣基督完全的成就了，对吗？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过猪棚节、逾越节啊。上帝借耶稣基督表明他愿意与我们同住，神的帐幕已经在人间。但我们一般基督徒等候与主永远同在的时间，神的话、他的圣言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之道。但我们渴慕他的圣言，回应实现他的圣言，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够经历上帝带给我们的福星，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息的一个福星。最近我看一篇的文章，就是在德国宣教的宣教士，叫蔡颂辉，有没有听过？他是一个漫画家了，他画了很多的漫画，去描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他的名字，叫蔡颂辉，蔡颂辉宣教士，他现在是在德国宣教。我 看到最近他有一篇文章，就是讲，题目就是是福星还是热闹，还是热闹，蔡宣教士在文章里面提到，就是以前他没有去德国之前，他有一段时间是在韩国宣教的，他在韩国宣教的时候经常被人问他的，特别是香港人很喜欢问他，就是韩国的教会是不是很大的福星呢？你们认为呢？大不大的福星啊？大家听过，韩国的教会很大的福星，所以很多香港人都问蔡宣教士，究竟这不是是不是真的？蔡颂辉宣教士他这么样去回答，福星不福星我不清楚，但是教会很热闹倒是真的，很热闹，这是真的。蔡颂辉宣教士他在文章里面说 他要我们不要误会他，他的意思不是韩国的教会不是真正的福星，他只是想说就是福星不福星不能靠教会是不是很多人来断定教会是否福星的。他在文章里面怎么样提到，他说无可否认福星在大部分人的理解里面就不过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要福星还真的不是难事，只要提供一些好处，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办一些精彩的活动就能够达到了。真正的福星 不能够 只看重有多少会众，更该看重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会众。他在文章里面提到很多的会众的特征，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也可以自己想一下，我们的会众是不是蔡颂辉宣教士形容的会众呢？教会是否福星，他们的会众是不是真正渴慕上帝而不是其他的好处呢？哪个会众是否追求认识上帝呢？哪个会众 是否认真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会众是否为了委身于上帝而服大家呢？然后哪个会众是否热切地为上帝做见证呢？是否因爱上帝而爱人呢？哪个会众是否治理或现上帝指明的特质呢？他们是否持有符合圣经的价值观？他们是否切力捍卫真理？他们有没有活出新生命当有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否以上帝的永恒目标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是否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他们是否给所处的社会带来影响力？我们问一问，我们是否怎么样的一个会众？蔡松辉在文章里面他说，对于韩国教会，以上并不是每一个问题他都能够回答，因为他没有全面的去研究。但是他说我也的确在其中一些教会找到否定的答案，所以他不敢确定韩国教会是否真的复兴。他说至少不是每一个。他在文章最后他说，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韩国教会，重点是复兴。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把热闹当复兴。这一篇文章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的会众是怎么样的一个会众？如果教会的目标只是增加聚会的人数，那么我们不过是追求热闹，而不是渴望复兴。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度的理想化，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的福星，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徒，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都要去思想的问题。我的讲道已经完结了，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在你们的座会里面先有一段安静祷告。我不知道刚才的道里面有什么地方给你触动，可能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心里面真的很多的难受，疫情社会的情况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想哭，很忧愁，甚至我们对上帝你失去兴趣，失去了那份我们刚信你的时候对你的回应。我邀请你这个时候在安静里面，在上帝的面前将你的软弱向他倾心吐意。 我在这里奉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呼吁，如果你过去你的生命浮浮沉沉，对神的圣言失去渴慕回应和实现，但今天圣灵借着神的说话再一次激励你，感动你的心，你愿意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志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感动，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生命的道，你给我们有圣言，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历过被掳的时间，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听到上帝的律法，他们明白了他们过去放废了，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光景可能都是我们的光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立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愿意在你的圣言里面去寻求认识和明白。求你赐我们每一个有一个谦卑受教和柔软的心，敏感于你的说话带给我们的触动，愿意回应你的教导，你的爱，实现你的吩咐。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好像是活在一个很压迫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从你得到力量和喜乐。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